那么这些使者呢，或者因为任务不一样，称呼不一样，因为他任务不同嘛，任务不同呢，他称呼当然也就不一样了。有的是什么呀？有的称作呀，是吧？叫做正旦使，有的呢称作正旦使，还有的呢称作什么呀？还有的称作呀，比如说。是到那儿去，给他过生日去，说谁谁皇帝的生辰到了，派个使节来表示祝贺，那叫生辰使。或者有人去世了，派遣的使节叫告哀使，或者吊祭使。还有什么叫遣留使啊，告继位使啊，贺继位使，报谢使啊，贺尊号使等等。还有的叫什么记忆使，告和使。通相使、报问使、祈请使、问安使、申议使、详问使，还告罄使等等，你看名目繁多。反正是因为具体的事情不同，那使者的名字呢也就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我们说呀，这些使者的往来，应当说呢，有利于宋金两朝呢。南北讲好，与民休息，要不打仗了嘛？通过使节往来解决问题，不打仗了，老百姓呢可以休养生息。第四个方面呢，就是和卡拉汉、于田和高昌的关系。宋朝啊，和卡拉汉王朝的关系呢是相当密切的。史书上记载啊。回纥呢是以中朝为旧，中朝呢每次答诏书亦曰外甥，五代之后呢皆因之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些回纥这些个西北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呢，他们以在中原建立的那些个中原王朝呢啊称为舅舅，啊旧辈。那么中原王朝给那些个西北那些地方政权。给他们回书中呢，也称他们的外甥，啊，双方就这么一个关系。卡拉汉王朝建立以后呢，也继承了这种关系。宋大中祥符二年，就是1009年，卡拉汉王朝呢向宋朝遣使进贡方物。到了嘉佑八年，就是1063年，卡拉汉王朝呢又遣使。罗萨温到宋朝，以其国王为特进，归中保顺，构临黑汗王。罗萨温言齐王啊，赐死号也。就是到那儿呢，卡拉汉王朝遣使呢，到宋朝请求封号。卡拉汉王朝呢，还派遣呢入贡的使人到宋朝。名义上是入贡，实际上呢是进行贸易活动，经济方面的往来也是非常频繁的。史书上记载啊，说熙宁以后啊，就熙宁年间以后，远不逾一二岁，近则岁灾至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在熙宁年以后，远的来说，不超过一两年就到中原来贸易。甚至有的呢，一年来好几次。这是卡拉汉王朝跟宋的关系。那么于田呢？于田是回纥的一支，是在新富州建立的政权。宋朝啊和于田的关系呢也是很密切的。宋建隆二年，就是961年，于田的摩尼师向宋朝进贡。宋朝在沙州啊，设归义军节度使。乾德三年，就是965年，于田僧善明善法，向宋朝进贡，就是于田的僧人，叫善明善法。这个呢，两个人向宋朝进贡，同时带来了于田宰相给宋朝的信件。这信里说什么呢？信里说呀。 希望加强跟宋朝的联系。这以后，于田乡宋朝呢就进贡不断。到了开宝二年，就是969年，善明呢再次出使宋朝，宋朝赐他呀招待大师这个号，很尊崇了。四年，就是971年的时候，于田的僧人吉祥也出使宋朝，并且带来了于田国王呈送给宋朝的信。信中呢，叙述了于田打败疏勒的情况。那么上述这些个往来，就说明呢，于田跟宋朝的关系呢也很密切。高昌是回鹘的一支，在吐鲁番等地建立的政权。宋建隆三年四月，建隆三年呢，就是962年，这一年的四月，高昌呢向宋朝进贡方物。乾德三年965年的时候，11月，高昌王呢又派遣僧人法渊向宋朝呢进贡佛牙、琉璃器跟琥珀栈等等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5月，宋太宗遣使到高昌。雍熙元年，就是984年，宋使呢回朝，详述了在高昌的见闻。另外啊，我们说宋朝呢和甘州回纥的关系也很密切。宋天圣元年1023年，宋仁宗啊曾经呢颁诏书给甘州回纥外甥可汗王叶勒格通顺，特封呢归中保顺可汗王。你看这个诏书中就明确说他是外甥可汗，封他为呢归中保顺可汗王。那么甘州的回纥呢也是经常向宋朝进贡，有的时候啊那贡使啊一次呢就有200多人。乾德三年，就是965年，一次呢就是贡名马1000匹，骆驼呢300只。你看宋朝和这个西北回纥等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呢确实很密切。第五个方面呢，就是和吐蕃各部的关系。宋朝啊跟吐蕃各部的关系呢，应当说呢也是比较密切的。吐蕃就是现在的西藏地区了啊。当时吐蕃较强的有六古部和呢古斯罗部。六古部啊是居住在凉州地区，他和宋朝的关系密切。咸平四年，宋朝呢封六古部首领潘罗支为朔方军节度使、林州西面部巡检使。后来潘罗支遇害了，宋朝呢就赠罗支武威郡王，并且派遣使节呢来赠信其家，就对他们家呢表示吊唁，进行抚慰。六古部啊还经常向宋朝呢进贡马匹。像淳化五年994年，有1000余匹。咸平元年998年，有2000余匹。五年，就是1002年，有5000余匹。你看进贡马匹这个数量基本上是递增的，就是一年比一年多。那么六古部向宋朝进贡马匹的话，宋朝呢就厚给马价，就给马的价钱呢给的很高，实际上也是双方的一种互市经济贸易的往来。宋朝不但厚给马价，而且呢还赐彩百段，茶百斤，就给那些个丝绸品啊 丝织品，还给茶叶。景德三年，就是1006年的时候，六谷部啊发生了疥疫，就闹瘟疫，发生了有病啊，发生了瘟疫。宋朝呢，还给他们白龙脑、西解、硫磺、安息香、白子石英等药，大概有76种。你看，六谷不让发生灾，发生瘟疫了。宋朝呢，送去好多药，有76种之多，说明他们的关系呢，确实很密切的。古斯罗是吐蕃分裂后的一支。这个古斯罗呀，既是人名呢，也是政权的名字。他和宋朝的关系呢，也很密切。古斯罗曾经问宋朝的使者，说什么呢？说阿舅天子安抚。你看阿舅，称舅舅吧，天子当皇帝了，说他怎么样，身体好吗，平安吗？那么这个问候就反映了什么呢？反映了古斯罗和宋朝的这种隶属关系啊。他称他的舅舅吗？问问是不是身体怎么样啊？啊，是不是平安呢？所以反映了这个古斯罗呀和宋朝是一种隶属关系。到了明道元年，就1032年，宋朝呢就受古斯罗宁远大将军号。景佑年间，又以古斯罗为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。保元元年，就1038年，加保顺军节度使，以后呢又加保顺河西节度使、洮梁两州刺史，就封号就增加了，表示对他重视啊。古斯罗死后，宋朝呢又封其子董瞻为保顺军节度使、西平节度使、武威郡王等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古斯罗呢还经常的向宋朝进贡。大中降伏八年，叫1015年，古斯罗向宋朝啊进贡名马，宋朝呢赐以锦袍、金带、器币、贡帐、食物、茶药有差，凡中金7000两。所以他进贡名马，这不就回过啊？宋朝就回赠各种各样的东西、器物，实际上还是一种双方的贸易往来，啊，经济交换。9年，叫1016年，古斯罗向宋朝献马582匹，宋朝回赐器币总呢是12000多件。这就是宋朝啊和这个吐蕃的关系。另外呢，第六个方面就是宋朝和大理的关系。大家知道啊，这个大理政权呢是建于后晋天福二年，就是937年。大理政权虽然偏居西南一隅呀，在今天云南境内嘛，但是呢它却始终和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太平兴国初年，这个宋朝呢就封大理的首领白王为呢云南八国都主，后来又封大理王为云南大理王，统辖大渡河南瑶溪州界山前山后啊百蛮36鬼主兼怀化大将军忠顺王。你看给他的封号，不但是大理王，而且还管了那么多地方，怀化大将军、忠顺王，什么检校太保、归则大将军，这是宋朝呢给大理王的封号。政和七年，就是1117年，宋朝正式册封大理王为什么呢？为金紫光禄大夫、 简教司空，云南节度使，上柱国大理国王，啊，封号呢有这么多。宋朝为了便于和大理地区的联系，在太平兴国七年，就是982年三月，曾经下诏呢，在黎州，黎州呢就是今天的四川汉源，他曾经在黎州啊造大船，在大渡河上，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。就是为什么造大船呢？就西南那些少数民族向宋朝来朝贡的，他们可以坐船呢来渡过这个大渡河。另外，西宁九年啊，西宁九年就是1076年，大理王曾经遣使呢朝贡宋朝，贡物有什么呢？有金砖碧千山啊，毡屐、刀剑、犀皮的甲鞍辔这些东西。到了政和七年，就是1117年的时候，大理使者到达宋朝京师，贡马380匹，还有麝香啊、牛黄、细毡呢、碧千山之物，就送了这么多东西，还带来了什么呢？还带了一些个别的东西。带了这些东西有呢，有大理王的奏文。这大理王向宋朝皇帝这个奏文，崇宁二年，就是1103年，大理曾经遣使宋朝，求经书69家，药书62本。你看，大理向宋朝，从宋朝那儿就那些个经书，69家的，就不是一种了。还有那药书，记载那些药的、那药学的那些书籍有62本。到了嘉泰二年，就1202年，大理呢又派遣使节到宋朝来干什么呀？取大藏经，就佛教经典了，大概有1465部，来置于五华楼，就是大理的那个地方啊，把这些经书大藏经放到五华楼上。应当说呀，整个宋代他和大理呢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。那么我们说，宋朝在和上述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，他肯定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呀。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呢？那么相应的这个机构就应运而生了，必须得有人呢，得有办事机构去管这些事儿啊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其次呢，我们说，就是宋朝啊和他管辖下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关系，在宋朝境内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啊。宋朝建立以后啊，他在战略上是采取什么呢？采取是先南后北的这个战略方针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首先集中兵力统一南方，相继消灭了南汉、吴越等地方势力，把今天的这个福建啊、广东、广西呢纳入版图，建立了福建路、广南西路、广南东路等地方建制。那么在这些周边地区呢，就生活着许多少数民族，宋朝呢是统称他们为蛮或者彝，也有呢苗、瑶、壮、黎、畲等具体的称呼。那么这些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怎么样呢？我们下面再讲。